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其实你可以简单的叫我李老师。我为你所预备的这个课程教会历史呢，共有30讲，今天是第一讲。我邀请你从今天开始能够呢按时收听，并且好好的进行学习。现在呢，我想先来问你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你是怎样的接受福音，因而信主得救的呢？情况是你自己突然在梦中就认识了救主耶稣，而之前呢，你是完全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吗？又或者呢，你是无意中的看到一个十字架，接着你就相信了，是这样吗？还是呢，当你独自一个人，突然呢，心里头有一个莫名的感动，然后就信了耶稣，是不是这样呢？那其实呢，我知道弟兄姊妹，你信主的过程，你要给我的回答，其实都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知道接受福音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绝对呢不会是无中生有的。而那个正常的程序，必然是你可能在某一些的场合、某一种的机会当中，有人呢，有基督徒呢，向你来传福音，你呢或多或少听到了、看到了关于耶稣是救主的这个福音信息的内容之后，然后呢，你才会有机会做自己的决定，来回应福音，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的。你同意吗？这是你的经验吗？当然呢，在这个接触以致信主的过程里头，每个信徒的经验还有他的历程呢，都不会相同的。因此我们看到呢，弟兄姊妹啊，基督徒的见证呢，是这样的多姿多彩。而我们每个人做决定要信耶稣的那个原因，或者呢背后的动机，也不尽相同。不过呢，关键总是福音透过了基督徒来传递开去，因此我们听到了，我们接受了。这就正如罗马书10章里所说的，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那如果我们用心来追寻这个福音的来源，我们最后找到的那个源头，你知道会是什么吗？毫无疑问的，当然是神首先创造了天地，人类就在创造的时候他已经有计划有安排，但是后来令这个救赎计划得以具体成就的是天父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了，并且呢他开始出来传道的工作，然后呢人们才有机会认识这个因信耶稣而得永生的福音。在马可福音1章1节这样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 向我们来传出这个宝贵救恩的那些媒介呢？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而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已经把这个大使命交托给门徒，那门徒呢，又以教会这样的组织，这样的形态来承接了救主的大使命，我们去宣教布道，我们来建立教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基督教的好消息就是这样传到世界各地。这是一幅简单的图画，一个呢一直传递下去的过程。那弟兄姊妹可能会说，我呢是听广播信主的，跟教会跟别的基督徒无关。那你说这话的时候呢，只能够是说对了一半。好，你不是在教会或者透过教会听到福音，也不是从身边的基督徒来听到福音，这是个事实，但并不等如教会和信徒没有参与在其中了。因为福音电台其实就是教会和基督徒所支持所建立的，而在电台里头侍奉的我们这些主持人这些老师呢，都是在不同的教会里头我们成长我们学习的基督徒。因此呢，你的得救过程同样是教会使命发展出来的一个果子。我这样说呢，是希望你知道啊，自己呢是整个救恩历史，是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的一部分，并且确立了这一种要去寻根要去归根的这样的意识，以致你的信仰呢是真的承先启后的。你与过去的历史相连，也会与将来发展出来教会的历史相连。因此你会知道哈，透过刚才这样的分享，学习教会历史的意义和重要性何在了。那弟兄姊妹呢，或许心中好奇，有这样的疑问，甚至觉得奇怪，诶，我做了基督徒，我到教会聚会，我多看圣经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读什么教会历史呢？而且呢，看来我不是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人，我以前呢没有读过历史，感觉到呢历史的资料总是比较沉闷的，不好吸收，诶，我真的要读吗？我请你来想想哈，今天既然良友圣经学院安排教会历史这个科目当中呢，就一定有它的需要，而且要求你来修读呢，一定是因为这对你有帮助。那我为什么要学习教会历史呢？这一方面的知识到底有什么用途呢？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好，这些呢都是今天李崇恩在第一节课里头呢要跟你分享的内容。正如刚才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出过的问题，我们思想了，原来你的信仰你的教会就是整个教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因此呢，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哈，那难道你自己不希望去知道究竟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怎样的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情况的吗？基督教哈，我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地慢慢的演变成为今天世界上这样重要主要的一个信仰？教会又是怎样的遍布全球呢？教会从第一个世纪开始直到了今天啊，这个21世纪过程当中曾经发生了什么的事情呢？当中 重要的经过是怎样的？那它带来的影响又是怎样的？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所相信、所持守的这些信仰的真理，和我们教会里的一些的传统呢，都必定是过去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呢所建构出来的宝贵的产业、重要的根基。所以呢，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脱离这样一个基础的。相反的，我们呢需要去认识它，而且在它上面呢继续，在这个根基上面呢继续的建造我们今天的教会，继续实践我们所信的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使命，并且做一个呢懂得怎样回应这个时代需要的基督徒。那就像过去历世历代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分别回应了他们身处的那个的时代那些的需要，他们建立起教会，继续的传福音。今天我们也承担同样的使命的。好了，为了帮助呢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哈，你能够更加准确的知道我们开始来学习教会历史当中的原因何在呢？所以呢，我会啊来分享，让你呢来了解学习教会历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呢，学习教会历史就像学习其他历史内容呢啊一样啊，有它共通的那份的意义。此外呢，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就是教会历史可以增加我们基督徒在信仰成长方面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啊，中国人呢是很早就懂得重视历史的这样一个民族。过去呢，我们的前人对于史料的收集、编写以至收藏研究都有着呢相当优良的传统，有很多这方面的文化的遗产。所以呢，中国成为史学发达、史学丰富的国家。我们呢常常都会讲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所以我们也应该继续着这样的一种的历史精神呢、啊、去学习过去的事情。说到了教会历史的意义，今天呢我在这想提出六方面的重点，六个重点，帮助我们更了解啊原来有这些的意义，有这些价值的。所以在这个学习过程里头呢啊我会更加的认真，更加的投入去掌握这一些的意义，这一些可以带给我帮助的事情。好，第一方面，学习教会历史的意义的第一方面，首先呢是知识的增加。教会历史的资料其实呢是基督徒都应当具备的知识。我们认识教会历史的知识，其实呢就是与我们基督教信仰本身呢建立起直接关系的重要的一步。比如说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新约圣经是怎样的被确定出来的吗？那现在我们每天都看啊圣经，新约、旧约圣经，而这个新约圣经是怎样被确定出来的，你知道吗？另外啊，很多朋友关心或者你也常常问的，你知道基督教和天主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彼此之间到底有什么基本的分别呢？那刚才的都是很简单的一些基督徒的常识吧啊，所以身为基督徒，我希望你懂得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你要懂得回答那个方法是怎样呢？就是去研读教会历史，从中呢就会吸收这方面的知识了。好，另外第二方面的意义啊，第二方面是误会的澄清。原来呢教会历史能够帮助我们呢澄清一些不必要的困惑 不必要的误会。我们知道呢，由于缺乏了认识，又或者呢，受到过去并不全面的教导所影响，今天呢，许多朋友在他们还没有正式的接触福音、接触教会之前呢，对我们的信仰就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偏见。这些的偏见呢，很可能就是因为误会而造成的。例如呢，有人会认定基督教，哎，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玩意儿。又或者，哎呀，基督教啊，这个不好啊，因为呢，它是啊西方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工具啊，我们呢要抗拒啊，我们呢不能够接受。好了，今天如果面对这一些的批评甚至是误解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懂得怎样的透过历史的事实来向对方解释，向人做出回应吗？你又是否能够澄清这些的误会呢？那如果我们能够说得清楚明白，澄清这些误会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向身边的人呢去介绍福音，介绍信仰，也能够帮助呢我们的教会跟身边的社会大众呢建立起一份更和好的关系，而不是呢彼此的排斥或者被别人误会抗拒，而是建立友好的关系。好，然后呢是第三方面的学习教会历史的第三方面的意义，经验的学习，认识教会历史可以作为今天教会信徒的提醒和警惕，也会帮助我们的教会呢修正前面要走的路向，找到一条的正路，不要走歪，也不要走偏。原来从历史当中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过去教会的确犯过不同的错误，的确是犯过错误。而从这一些的错误的事实当中，我们又真的看见了人的软弱。于是呢，我们就从中去学习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也帮助我们呢不再的重蹈覆辙。举一个例子吧，就像稍后我们也会提到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他呢就曾经陷入一段黑暗腐败的时期，也因着呢政治与这个宗教政教之间呢那个过于密切的关系，带来了一定的伤害。教会在当时参与政治的那种的程度，以及呢教会面对权力名利的试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造成了伤害。这些呢都是我们要面对的事实，而这一些的历史呢也都是今天我们的教训哈。所以我们不能一错再错，因此呢学习历史，我们可以了解过去，然后明白今天要怎样的走下去。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刚才呢，我们先后分享了学习教会历史的三方面的意义：知识的增加、误会的澄清、经验的学习。我们再来看第四方面的意义，就是眼光的拓展。眼光的拓展，教会历史能够拓展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更好的来实践今天我们的服事，来参与我们的使命。因为过去的历史呢，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呢，意识到我们自己 所参加的虽然是一个地方的教会，可能是一个地方的小的教会，但这个地方的教会原来是属于一个世界性的古往今来的组织群体。无论在历史上，在人类的世界文化上，我们参与的这一个整体的教会呢，其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这样一种普世的心态之下，我们要有普世观，普世的心态。基督徒呢，就必须学习要超越自己所身处的这个小框框，我们进一步的认识一个接近2000年历史的教会，它怎样在各种或顺或逆的境况当中，还是不断的扩展茁壮成长。透过这样的一个的了解，我们呢也因而更加的认识到、体会到、经历到上帝的大能，还有就是神他那奇妙的计划。今天我们正是神伟大的计划和他的工作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呢，我们绝对不是孤立的，我们是跟历史当中所有的教会呢有联系、有同工。哇，想到这一点，我希望你的心情、你的反应是兴奋的。我们是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其中的一部分。好，第五方面就是真理的学习，真理的学习。因为当我们去研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呢，这一些的历史其实也是真理确立的过程。在教会历史当中，同时包含了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历史。我们透过历史可以认识到过去出现过、发生过的那些的异端，然后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了解教会的回应。这样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教会一直以来是怎样的胜过挑战，在真道的基础上继续的成长茁壮。那举例来说，在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呢，是教会建立信经的阶段。那今天呢，可能不同的教会弟兄姊妹呢还在背诵使徒信经，这是信经的其中的一种，其中的一些的文献。教会建立信经就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呢？原来希望透过信经，去定出清楚的基要真理，好帮助弟兄姊妹呢免受异端的骚扰，免受他们的影响，避免信仰的偏差，而且还能够加强基督徒呢对真理的认识。这种加强呢直到今天还在产生效用。所以教会历史可以说是确立真理的一段的历史，这些真理的辨明与成果今天仍然在帮助我们的教会去面对各种各样异端邪说的挑战。好，第六方面的意义是认识信徒的见证。教会历史就是得胜的信徒的见证集、血泪史。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云彩一般的见证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我们学习教会历史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世历代以来耶稣基督的忠心仆人还有他们的见证，从而激励我们今天的信心，也让我们羡慕愿意效法前贤他们的榜样，继续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的信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历史呢就是一本得胜信徒的见证集、血泪史，也是每个基督徒必读的 必修的科目。总结刚才提到过的六方面的意义呢，原来我们可以透过学习教会历史，更认识身为基督徒的真正的含义。而当我们知道过去的基督徒，他们是怎样生活在第一世纪，又怎样生活在中古世纪，然后又怎样活在现代社会当中，那我们就可以学会怎样的承接过去这些宝贵的产业，并且与历史生出一种呢一脉相承的联系。我们因着过去给我们的参考，给我们的启发呢，我们也将会发现，原来日光之下，教会可以说并无新事。啊，今天我们很紧张的一些所谓的挑战、危机，其实啊，在过去历史当中已经留下了教训，也留下了答案。那这些呢，可以让我们得到庞大的资源，协助我们面对今天。所以任何新的意念、新的行动、新的尝试，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从历史当中得到眺望、得到激发。神他是历史的神，他肯定呢在历史当中工作，显明了他不可拦阻的旨意，并且借着过去教会走过的路来继续打造我们教会的今天，我们教会的未来。那弟兄姊妹，好好的预备自己，成为这个救恩历史、神国度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首先来成为一个学生，好好的学习了解基督教会的历史。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用心的收听了今天教会历史的第一讲，也鼓励你常常为自己的学习祷告，也为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来代祷，求神使用。请继续留意下一次的课程，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Yeah.